连打折也有更优美的打法。咱们之前举过两份征兵传单的例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和老乡参加红军可以分到土地，这是两个不同的 idea， 也是两种不同的调性。首先是文案有调性，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文言，是读书人说的话，参加红军可以分到土地是白话，是老百姓说的话。其次是美术有调性，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雕版印刷的布告，威严而端庄，参加红军可以分到土地是手写在一张纸条上的，粗糙而真实。是的，调性不是非要好高骛远才行。咱们之前说过，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如果非要写成佳节好礼别无他选，想想效果会怎么样。台湾中兴百货的广告是一代甚至几代广告人眼中的神作，在我看来，那就是利用调性的极致代表。他的好多广告作品表现出来的是怪异妖娆，因为怪异妖娆的姿态往往会被翻译成个性与时尚，越怪异越时尚，永远是这样的。当那些平庸沉稳老气的流行时尚已经充斥着所有人的耳目的时候，当大多数品牌还把那些东西当成时尚优雅的时候，中兴百货的这种调性就直接跳脱出来了。有时候一条30秒钟的电视广告拍得像歌手的 MV， 最后传达的信息是什么？只是夏季促销降价 30%， 但是前面那些故弄玄虚的画面，那些又像诗句又像梦呓的文案为什么存在？真正要说的是什么？是中兴百货连促销都比别人有格调，连打折也有比别人更优美的方法。还有一张一度传播很广的图片，是一个水果摊，店主人是个老奶奶，老奶奶在一堆橘子前头立了个牌子，写着甜过初恋。很多人说这个甜过初恋是神文案，那咱们分析一下，如果这个橘子摊真的因为这个广告而销量激增，那么那些来买橘子的人是因为觉得这个摊位的橘子比其他水果摊的橘子甜才来买的吗？当然不是，因为每一家水果摊都说自己的橘子很甜，而且真的有可能都很甜。隔壁的水果摊也许就挂着不甜不要钱或橘子超甜欢迎试吃之类的广告牌。这个广告被大家传播，并不是因为它真的让你觉得这个橘子比别人家的更甜，而是它的调性会让这个水果摊变成一个很有意思的水果摊。甜过初恋只是个比喻，是个修辞，甜过初恋表达的信息跟不甜不要钱并没有区别，都只是甜的不同表达。这个广告被广为传颂，但大家不是被甜吸引了，而是被调性吸引了。这个广告为什么会让大家觉得好？因为它给你的感觉是这个卖橘子的不一般，卖橘子的人又有个性，又酷又幽默。那些来买橘子的人实际上是因为这个水果摊很酷来买他家的橘子的。虽然他们自己未必能明确地说出这一点，他们或许好奇这个橘子的甜度，但他们更好奇的其实是这个水果摊的主人。我服务过一些本土运动品牌，有时候大家一起研究同一品类的国外品牌的广告，发现那些国际大牌其实很少谈论产品，他们并不太说自己的产品采用了什么技术之类的，只是讲体育精神，只是讲那些非常动人的跟运动有关的人和事。客户总觉得我们不能拍那样的广告，那样的广告虽然好看并不能带动销售，对于卖货没有什么帮助。我总觉得很遗憾，就是客户还没想明白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大家为什么去买那些国际大牌而不是买我们的产品，这实在是一个很重要很基本的问题。那些输掉的品牌，输掉的广告，是输在了信息上还是输在了调性上？而那些赢家呢，是赢在了信息上还是赢在了调性上？大家看到类似的例子都可以试着对比一下，很有必要也很有意思。